叶德辉迈步就来到里屋，这时候屋里是灯光明亮啊。他拉门进屋一看，十岁六正在灯下坐着，捉住腕子一伸手，把十岁六的手腕子抓住了。这小伙子脚实在是忍不可忍，也不知哪来的一股激劲，扬起左手的照他那麻子脸，啪就一个耳光。这是叶德辉没有想到的，这么个小孩敢揍他，他哪吃过这亏，把那小子打得一眨眼、你要干什么？给脸不要脸，今天他妈大爷我扒你的皮，你到底答应不？不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到官府去告你。到官府告我？现在你还达不到这个目的。来人，咱刚才不说了吗，院里有俩小子，一个拿着三节棍，一个拎着七节鞭，听主人一声呼唤，这俩小子像狗似的窜进屋来了。大爷有何吩咐？把这小兔崽子给我捆起来，把衣服都扒光了。这些小子言听计从啊，把家伙放到地下，过来把十岁六子抓住。今天十岁六也豁出去了，连咬再啃，连抓再当，劈当劈当劈当破头，在屋就折腾开了。十六岁的男孩子要真急了也有板劲儿，不是那么容易就下手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身小力薄，他能对付得了这几个小子吗？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门开了，就听外头有这么个声，叶德辉一听，这什么动静？这是刮风的，是怎么？他扭头往门那一看，我的妈呀！把叶德辉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。怎么回事？在外头进了个大鬼头，还有这张脸，说清不清，说蓝不蓝，两只眼珠子往外鼓鼓着，满头的红发，看那嘴里头好像往外还喷火。他长这么大哪见过这个，扑通就坐在地下，两个打手一回头，我的妈呀，把十岁六给放开，是撒丫子就跑，门那不敢住，把窗户蹬开了。十岁六也吓坏了，躲在墙几角上瑟瑟发抖。就听院里的喊，来人啦，闹鬼啦，来人啦，他来来来来来他来来来来来来。这么一喊不要紧，叶府豢养这些打手保镖护院闻声而入，全奔后花园来了。那要说是闹鬼吗？哪来的鬼？这是人装的，装这鬼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小英雄罗英。罗英怎么没事装起鬼来了？这事咱还要交代几句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谭嗣同到了长沙就喜欢上几个青年，有林圭、秦炳仪，还有那个蔡振银，这仨孩子最有出息。其中这个蔡振银将来改名叫蔡锷，蔡锷跟十岁六是同乡，他们都是湘潭的老将，念书那会儿就在一起，小哥俩感情之厚。十岁六到了长沙，这蔡振银非常高兴，哥俩是左右不离。后来十岁六失踪了，蔡振银觉着这里边有鬼，所以这次他见着谭嗣同、梁启超，没短了提这个事儿，求老师想方设法能把十岁六的下落打听出来。倒是成年人想的事儿多呀，经过梁启超、谭嗣同他们分析判断，知道是被坏人给拐走了。但是是什么样的坏人呢？他要没权没势，不敢这么胆大妄为，很可能是叶德辉类似这样的人干的。但是无凭无据，你也不能到官府就这么告去。 所以就采取明察暗访。常言有句话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件事儿被叶府的花把式透露出去了。刚才咱不是说了吗，花把式就住在这三间房里头，本来人有工作有职业，住的也挺舒服。自从十岁六压到这屋以后，叶德辉把花把式给解雇了。虽然他们不知道监押的是什么人，但是这么一猜测没有好事。后来一听说怎么的，他们把十岁六给骗进府里去了，不用问，就压到那三间房里头，所以花把式给告密。谭嗣同连几套也不知道是不是十岁六，这才派罗英几个人到这儿来调查。小罗英真有主意，手提利刃，化妆成大鬼，带着那几个年轻人偷入叶府。正赶上十岁六眼看要受罪，罗英这才大吼一声闯进屋里头，把这篓子捅这么大呀。你看叶德辉害怕，当保镖的这个头明白，这个小子姓李，名字叫李和，在长沙一带参加过革老会，当年也保过镖，在绿林里头也混过几年，他能信这玩意儿吗？等这小子一看，大爷不要害怕，这是人装的，我把这兔崽子抓住。他就猛扑罗英，他可没想到罗英这小伙子有能耐，不但长得漂亮，跟谭嗣同学过花拳绣腿，上头一逛底下就一个破绊，给我甩这边，嗖啪把这头子摔了个仰面朝天。与此同时，林圭、秦鼎仪、蔡振银全都闯到屋里头，拉起来十岁六往外就跑，快快快，数十岁六软绕，腿都不会迈了。蔡振银还得背着他，好不容易来到后墙，早就竖好了一架软梯，三个人扶着他上了墙头，跟头咕噜跑出去，就罗英一个人在后头抵挡着。罗英一看已经把人救走了，不趁此机会逃走，一会儿非吃亏不可，转身他也走，但是已经晚了，人家保镖护院的多呀，这只能有二十几个人到了眼前了，刀枪并举，向罗英就下了毒手了。罗英刚躲开刀枪来了，刚躲过枪三节棍来了，要不是仗着他年轻腰腿灵活，今天是非死这不可。罗英一看抵挡不住，飞身行往东北角一纵，登上假山，噌就跳上墙头，一个跟头折到院外头去了。出了叶府，这就算处理险境了。可叶德辉不干了，抓回来，别让他跑喽！哎呦，你们这帮饭桶哦，这么多人抓不住一个，抓回来！叶德辉为什么这么生气？一个是十对六跑了，他心疼；另外一个，这件事要传到官府，他可吃罪不起呀。现在就得杀人灭口。这些打手们闻风而动，开开后门，瞬间就追。咱们单说罗英，他要往北拐，哎，就回了家了。年轻的人一着急，把方向变错了，他奔南下去了。结果越跑越远，罗英跑着跑着，一变这方向，不对，这不是我们的府。哎呦，可坏了！这时候他有点发懵，正好眼前有座小庙，他也没辨清这是什么庙吧，一脚把庙门蹬开，他就进了屋了。说来事情也凑巧，在这庙门的后边有个人正睡觉，这个人仰面朝天， 两条腿蛋着，睡得正香呢。罗英这一脚把庙门这一蹬开，正好碰这位屁股上，这位一咕噜声起来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妈的，没长眼睛，你他妈往哪闯？罗英一看，哟，这家这个子真大，比自己能高这两头，在面前一站，跟一桶石碑一样。虽然说时间紧迫，也没注意看的什么模样，可以断定是个年轻人。马上跟他解释，朋友，对不起，我让人撵急了，你可助我一臂之力，有人抓我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罗英一想，哪有那么些时间跟他解释，很天真的说，我是好人，你放心，追我那些人都是坏蛋。正在这时候，那边打手就追到了，进庙了，进了小庙了，把他堵住围住。这大个子伸出脑袋往外头一看，果然有伙人，刀枪都闪着亮。再看这位一伸手，把供桌上的石头香炉抄起来，好，我帮帮你的忙，拉开庙门就蹦出去了，正好跟一个打手碰了个满怀。这位把石头香炉举起来，对着这位的胸膛咚就这一下，本来他就有劲儿，这打手哪受得了，打的刚的一声，当时就翻了白眼。那些打手一看，不知道他是谁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把他围住。这小伙子真有能耐，气不长足，面不更色，如临大敌，一点儿都不在乎。抡起两个拳头像皮锤一样，就见他身体晃动，双拳抡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这帮东西揍的是东倒西歪。罗英暗自喝彩，这是谁呢？这本领比我可高的多了，说什么我不能放他走。这小伙子一报名，罗英大吃了一惊，对这个人又尊敬又钦佩。为什么呢？原来他也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，提起他爹来大有名望，就是甲午海战那位名震中外的邓管带邓世昌。他是邓世昌的儿子，叫邓继阳。咱们前文书曾经说过，中日甲午海战，邓世昌表现得非常杰出，他这支军舰一口气打伤了数艘日本军舰，后来呢，致远舰终于受了重伤，但是邓世昌和全舰240几名官兵，全有一个心，要为国争光，绝不能让日本侵略者猖狂。最后，他们驾着受伤的军舰，创日本的吉野号。不幸的是，中间出生鱼雷，全体官兵壮烈牺牲。据说邓世昌当时还没死，掉到黄海里头了。他养了两只狗，哎，你说这狗通人性不？驾着一只救命圈来救邓世昌，但是邓世昌一看官兵全死了，我自己岂肯独生啊？最后把两只狗摁到黄海里头，自己是趁海自杀。这种英勇的行为轰动了中外，很多外国报纸都为邓世昌发表了号外。这么大个烈士，为国家做了这么大的突出的贡献，按理说家属得得到照顾吧？事实正好相反呢。怎么叫腐败的政府？什么事情他也办不好。邓世昌死了，政府对他的家属毫无照顾，你爱死死，爱活活。 现在邓夫人领着三个儿子一个姑娘，家乡又遭了荒旱，衣不遮体，食不充饥呀，那生活苦套啊。曾奔走官府，要求官府给救济，没人问津。邓夫人是一眼泪洗脸呐。后来他这个长子邓继阳，为他爹的事儿跟官府发生冲突。邓继阳把本地的官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说我爹为国家死的，我们现在吃不上喝不上，你们瞪眼连管都不管，你们什么东西，没有我爹他们这些人在前方流血牺牲，你们能安稳带这个饼子吗？能这么安安稳稳在这当官吗？后来把官府骂急了，把邓继阳抓起来揍了40板子，还给压了3月。被释放以后，邓继阳对这个政府是恨之入骨，后来跟母亲告辞，是逃门在外，干什么呢？要另寻职业。他也想着拉着一帮人非跟这帮贪官污吏干不可，但是出了家了，俩眼一抹黑，要亲无亲，要故无故，手里头分文皆无，说干一番事业不那么容易。后来落的是沿街乞讨，成了乞丐，就流落到湖南长沙的街头，多惨啊！白天挨着门要饭，晚上蹲庙堂，这庙是一座小五道庙，没和尚没老道，偶尔的有人到这烧点香，邓继阳就把这选上了。哎，天天晚上在这睡觉，偏赶今儿晚上遇上罗英。由于邓继阳跟他爹学过能耐，小伙子体格也健壮，这才帮着罗英把那帮走狗给打跑了。这一报通名姓，说邓世昌的儿子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。罗英说呀，你哪儿也别去了，干脆跟着我见我们七爷去。七爷就是谭嗣同，在家里大排行行七，所以官称七爷。当他回到家里头，梁启超、唐才常、谭嗣同还有很多的学友都在这等着罗英呢。一看他进来了，谭嗣同这心才放下。孩子，你上哪儿去了？遇上危险了？七爷，好悬呐！可以这么说，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呐。要不是遇上帮手，我这小命就交代了。谁呀？你看看，我是朋友，进来吧。把邓继阳叫进屋。大伙一瞅，一个黑面大汉，长得虎头虎脑的，不过衣服褴褛，全愣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罗英把经过一五一十一介绍，一听说邓世昌的儿子，人们全围过来了，这个亲热就崩体了。谭嗣同又惊又喜，让罗英把邓继阳带下去沐浴更衣，把自个儿那衣服拿出几套再都换上，把十岁六这也救来了，大伙这高兴就甭提了，决定明天就到巡抚衙门去告叶德辉，人证物证都在吗？打这邓继阳就算临时跟了谭嗣同。那么叶德辉得了什么结果呢？由于他干下这个丑事，湖南巡抚陈宝箴十分动怒，这才请示吏部，把他这个主事官彻底撸得底儿，把什么岳麓山的山长、什么学界的领袖全给撸掉，官府还发银子10000两，把叶大麻子气的，一口气病在床上半个多月没起来。 不过这也算有关照，要换别人那就得蹲监坐狱。安下他不提，咱们单说谭嗣同，为了失业的问题仍然到处奔走，想法开粥厂救济穷人，想法办一些福利事业。这一天他正忙着呢，家人来找他说，家里来客人了，夫人请您快回去。谭嗣同一想，谁呢？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唐才厂长，带着罗英赶回府中，说客人在内宅呢，在夫人那屋呢，不用问，是来个女客人。谭嗣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到了里屋，他一看不认得这个女人，也就是20岁上下，穿的是衣着朴素，长得十分英俊，腰里还挎着口宝剑，身上披着斗篷。他夫人李玉娘乐呵呵给介绍，七爷你不认得吗？大概你耳朵里早有耳风，这就是我的干姊妹秋瑾，秋姑娘。哦，欢迎欢迎。闹了半天这客人叫秋瑾，谭嗣同真是喜出望外呀。要提起秋瑾来，也可以说是名震中外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在中国近百年史上，他站着很重要的位置，做的是轰轰烈烈的事业，女中的表率，巾帼的英雄。谭嗣同久慕秋瑾的大名，自然表示欢迎，又听秋瑾介绍了身世，谭嗣同也连连的长叹，书说简短，就把秋瑾给留到这儿。秋瑾还表示，关于我个人的生活花销，你们夫妻不必担心，我手头有一定的积蓄，如果日子住长了，还可以跟我哥哥跟我爹打招呼，让他们给我寄钱来。谭嗣同表示，这个你不必多虑，我们家多一口人，这不算个什么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秋瑾在这住的日子长了，什么活不干，搅得于心不忍，后来就要求谭嗣同能不能给我找个职业。谭嗣同一想，找什么职业呢？哎，且听下文。